各位早晨，我想问一下大家一个问题。在你很远的以前，或者是刚刚过去的几个礼拜之前，当你知道你要来美国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样？还记不记得？是不是有开心有紧张？开心的，因为你人生的另外一页将会展开，紧张的就是你会面对很多未知之数，你要很多的适应，在新环境的里面你要适应很多的东西，无论你是来读书或者是来做工都好。我跟大家一样，在五十二年之前，很久了已经，我移民来美国，那时是十九岁，刚刚是中学毕业，那就跟着爸爸妈妈和几个兄弟姊妹一起移民来到美国这里。但我还是很紧张的，因为那时已经是五月底了，但是我还未知道去哪间学校读书。你知道五月底的时候，很多学校已经是截了止报名了，所以我很紧张。但是这些紧张这些的情况，比起我们今天要讲的四个主角，但以利、哈拿尼亚、米沙利、阿撒利亚这四个少年人，比起他们来讲，这些就是其实是湿湿碎的事。为什么？因为他们经过翻天覆地的改变，他们经过了国破家亡，他们明天有没有命都不知道，他们由王子的身份变成阶下囚，变成奴隶，被带到去巴比伦，以前被人服侍的，现在要服侍人。你说在那个环境底下，你说多大的改变，在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四位青年人怎样面对他们的生命里面信仰的改变。今天的题目是面对信仰的挑战。刚才我们读了是八至到第十七节了，但我们今天会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会讲一讲前头的一些。我们会看两方面的题目，一个是怎样面对信仰的挑战，第二就是怎样经历上帝的帮助。在信仰的挑战的底下，在故事的开始是公元前六百年，是尼布甲尼撒王浩浩荡荡威风凛凛带着大兵包围了耶路撒冷，浩浩荡荡的将差不多耶路撒冷反转那么制。他从耶路撒冷带了走了一些的宫廷的人，皇室的成员，他又在个圣殿的里面带走了一些的贵重的物品回去。当他回到巴比伦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太监长说，他说你在那班带回来俘虏的里面选几个靓仔的、聪明的、有学问的，我们要用三年的时间去洗他们的脑，将他们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改变成为巴比伦人，将他们的根斩除，叫他们能够三年之后能够是服侍我。所以就太监长就去找到这四个，刚才我讲过的四个青年人，但以利他们和他三个的同伴。当来到这个时候的时候，第一样东西他们要做的就是他们要学他们的言语，这些是最通常。但另一样的时候，圣经特别提到的，他要改他们的名字。为什么他要提到这个改名呢？因为原来那时的名字是跟他们敬拜的圣那些的偶像 那些神灵是有关的，个名字是连在那里的。所以他要将他们这四个青年人他们的根除去的时候，他们要将他们的名字改了，而且在他的里面呢亦都希望他们将他们那个的犹大人的习俗呢越彻彻底底的改变过来。所以这个是就是尼布甲尼撒王他的计划，他要将他们这四个青年人完全的改造。但是当来到有一样东西吃东西的时候，王说我要安排一些漂亮的东西给他吃，吃皇帝吃的东西，喝皇帝的酒。但是这样东西的时候，但以利就提出有些反对。在第一章第八节的时候，大家可以看看，但以利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利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在这里的时候，但以利提出有些问题，为什么他不想吃王的膳和喝王的酒？因为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对他的食物是非常之严格，有很多的规条，有很多的戒命，有很多东西不吃得。所以如果喝王的食物的时候，他可能会犯了戒命。因为但以利心想他要在神的面前保持圣洁，他不想犯这个戒命，他心仍然忠于耶和华神，仍然是连系在耶和华神的里面。我记得有一个粤曲，有一个超君出塞，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可能新朝代的人都没听过。他里面有一句，他说心在湖边，身在湖边，心在汉。就是讲到王超军出塞的时候，他虽然在胡邦的里面，但是他心仍然在 汉朝的里面，仍然在思想汉朝。这个正正是形容但以理，他虽然是被俘虏去巴比伦的时候，但他心仍然是忠于耶和华神，他们那位的神。他觉得仍然可以信赖的，虽然他经过了翻天覆地的改变，虽然他们国破家亡，虽然他们是被俘虏去巴比伦，但是他的心仍然是对神没有失去过信心。这个很难得的。第二件事情可能就是王的膳、王的食物可能是制止过他们的神的，更加是不可以吃的。所以但以利就说、等等，不如这样，你就给一些菜和水我喝得了。咁呢个太监长听见就当然犹豫啦，系咪？因为呢个系皇帝嘅命令啊。如果有啲咩风吹草动而动嘅时候，圣经讲话佢会人头落地嘅。但系但以理话，不如咁啊，你试下啦，十日。如果十日之后我食完之后仍然系肥肥白白嘅，咁咪继续食咯。如果唔系嘅时候，咁就任由你决定啦。啊，咁。太监长想想又是、哦、但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神是一直帮着但以利他们。那过了十日的时候，咦，果然这四个人还是比不吃、菜和喝水的人还漂亮还肥白，所以就答应了他们不用他们喝。所以就在这个事情里面，但以利仍然是忠心在神那个的诫命的里面，他遵守里面的诫命，他不希望在他吃东西的时候会犯了一些错处。这个就是当但以利面对信仰挑战的时候，他要守住他的关口，他尽量去做，虽然他是俘虏，但是他要做。 但是当你再深想一下的时候，这班其实是只是少年人，圣经写住了他们是少年人，有翻译是年轻人，他们的岁数只是13、14岁到16、17岁，就好像现在我们的中学生，现在中学生的时候我们都经常看不起，脑髓都未生埋，信不信得过的。但你看见他们在那个神的信心里面是很坚定的，虽然他年轻的时候，但是他对神那个立志是很坚定的。那我们问一下，他有这么好的栽培，究竟他们是什么样的背景呢？在个但以理书第一章的时候，在第一节的时候，那段时的皇帝是约雅敬。如果那时的时候尼布甲尼撒王第三，约雅敬在位第三年的时候攻入去耶路撒冷。我们计算一下，但以理他们已经是十几岁的时候，当我们推算一下的时候，他应该就是在约西亚王的时代出世的，大概约西亚王20年左右，这个只是估计的。那约西亚王是什么的人呢？我们知道很多的犹大的皇帝都是昏君，都是坏的皇帝，但是当我们看历代志下第34章的时候，原来约西亚王的时候，他八岁就登基，他在位32年，他在一登基的时候，历代志说他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好像他的列祖大卫一样，他不偏离左右。所以这位是好的皇帝，即是百中无一的。而且他在那个历代志第34章的里面讲到，当他约西亚王在位第18年的时候，祭司在清理圣殿的时候找到了摩西五经的律法书，哇，他们如获至宝。所以祭司就读给约西亚王听，约西亚王听完的时候他怎么做？他将他的衣服撕裂，因为他发现原来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他们一路的下来都没有遵从耶和华那个诫命，没有听里面依照神所吩咐他们在摩西五经要做的事。所以他就叫所有的百姓、所有的祭司、所有官长一起来到这个圣殿的里面，由祭司读这个律法书给他听。不单止这样，当他听完的时候，在第34章第31节的时候，他更这个皇帝约西亚王更加怎样？王站在他的地位上，在耶和华面前立约，要尽心尽性的顺从耶和华，遵守他的诫命、法度、律例，成就这书上所记的约言。他只要在耶和华面前立约，他要跟从这个里面的诫命，摩西律法书里面的诫命。不单止这样，他还要百姓都一起这样做。那时是他在位第18年的时候，所以这班青年人他出世的时候就刚刚是宗教复兴的年代，他们在这个宗教复兴的里面得到栽培，得到很多教训。尤其是他们因为是王子的身份，他们是宫廷的人，他们更加多很多的资料。这四个青年人就是在这个环境长大，所以大家不要看小在这个时候，来到在那个面前的时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利用每一个机会学习圣经里面所教训我们的。当我们在这个 从小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很值得栽培的年代，好像我们现在对着我们、下一代啦，我相信在这里在座的很多的、基督徒呢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们有我们的子女，我们有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怎样栽培我们的子女，栽培我们下一代是 很重要的。就好像这个里面这四个人，四个青年人得到栽培的时候是从小开始。我们很多时候家长我们就、好了，带他们来礼拜堂阿湾啊，主日学啊，是不是团契啊，交给导师，交给老师，由他们教，希望他们在这个教导里面他们认识、耶稣，能够接受耶稣。这些是没错的，但是当小朋友来到教会这个生活的时候，他只是一很小部分，在他生活上面是很小的一部分，他大部分会是在家里面，他对着我们的。如果他回到家连耶稣这两个字都不提的时候，我们希望将这个责任交给教会是不公平的。当我们回到的时候，我们要在小朋友的面前，我们要做我们的榜样，要将我们的见证，要将我们所经历的跟他分享，能够希望能够从这些分享，从这些见证的时候，将他们带到更加接近耶稣。因为当他们中学毕业的时候，去到大学的时候，他们就会甩绳马骝，他们怎样做的时候你是没办法控制的。所以当他们还在你身边的时候，多些跟他们分享你们的见证，分享你们所在耶稣里面经历。那我们自己又怎样？我们自己更加在礼拜堂的里面尽量学习。我知道牧师和师母最近会有一个门徒训练，你有没有报名参加？我知道我们有团契，我们查经的时候是否真的用心去查呢？我们很多时候很多机会在教会里面学习，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我们的文化跟这个世界上面的文化是很不同，大家有一段的差距，一段的距离，特别在这个道德标准上面。我们要努力学习究竟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当有人问说，我知道你们基督徒对同性恋的看法不同，你可不可以讲一讲你们的理据在哪里？那我们答不答得出呢？我们是否熟读在圣经上面对同性恋的看法是怎样？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的思想是可以改变的，随着年代可以改变的，但是圣经话语里面是不改变的，神的话语，神的标准是不改变的。好像我们记不记得，当我们西北堂去租借有一间以前西人的教会的时候，有一天西人教会插了一支彩虹旗出来，记不记得我们教会怎么做？我们教会就说，似乎你的看法和我们看法有差异，所以现在我们不租你的礼拜堂了，我们离开，因为我们要坚守我们的关口，我要知道我们究竟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是怎样持守我们所信的。这件事就是我们要做的，因为世界会蚕食我们的信仰，蚕食我们的道德标准，蚕食我们的一切。因为当我们对圣经的教训越来越模糊的时候，我们会慢慢的改变。撒旦会跟他说，你来吧，你来吃世界的食物，你来喝世界的酒，这个是撒旦想要我们做的。当一天我们接受这个食物的时候，当我们接受这个酒的时候， 我们就成为世界的一份子。所以在我们在接受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要努力建立我们信仰根基，我们打好我们属灵的根基，我们竭力守住我们信仰关口。如果我们没有根基的时候，我们怎么守关口？因为我们连个龙门在哪里，我们要守住的时候，我都不知道，经常要搬龙门。不是，圣经的话语是不会变的。当我们做了第一步，我们坚守我们的立场的时候，神很多时候就会出手帮助我们。在但以理书刚才阿玲读的一段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有两次的出手保守但以理和他三个同伴。第一个是什么？是保守是什么？神使他们蒙恩惠受怜悯，神叫他们在太监长面前蒙恩惠受怜悯。其实王的命令是很大的，尤其是尼布甲尼撒王，我们知道是一个暴君，好像那个太监长说，如果有什么差池的时候，我人头落地。但是似乎太监长的心软化，这个就是神的出手帮他们，叫太监长他心对他们有好感。你说这个不是神迹吗？这个是神迹来的。所以在这个的时候，经过一连串的对话的时候，卒之这个的太监长就给但以理他们只是吃蔬菜，只是喝水。所以在这个的计划里面，神是给了因为恩典给这班四个的青年人。除了这四个青年人在太监长面前蒙恩之后，又怎么样？当他们受了训练三年的时候，来到尼布甲尼撒王要考他们了，考他们究竟学了什么东西的时候，原来皇帝发现他们，哇，他们很犀利，他们聪明伶俐，他们什么都懂，比他们一班的同学仔懂得更多东西。这些就是神赐他们有聪明有智慧，能够胜过一切，更加叫但以理能够解梦，能够解很多的尼布甲尼撒王那些 的梦。这个就是神赐他们一些聪明智慧。那你说啊，不是的，这么小的东西是不是真的神赐的？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我们要看一些轰轰烈烈的神迹，要起水起死回生，要瞎眼的人得看见，要瘸腿的人得可以行路，这些才是神迹。不是，其实在很多的生活的里面，很多的细节的里面，神就给我们很多的神迹看见。他手其实一路都拖带我们，不是要轰轰烈烈的神迹而是神迹。但是当你看回你的生命的里头的时候，当你看回你转头的时候，当你看回你生命的里面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大大小小神的手是帮过你的，神的手是帮过我的。不需要是一个大的神迹奇事。在这里的时候，第一章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当来到尼布甲尼撒王拷问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的时候，他说他不单止比他和一班的同学仔叻，他更加比他们全国的一些术士，一些拜他们所谓的神的术士，那些的祭司，那些的术士更加的叻，更加的叻十倍。这个就是神保守他们那个的 在生命上面得到智慧，同埋得到神嘅恩典，得到神嘅怜悯。咁对我哋有咩帮助？当我哋经历上帝嘅帮助嘅时候，我哋知好多时候都知道，我哋祈祷唔系次次神都听嘅，系咪？但系有一样嘢我哋要做嘅就系、是，无论大小事情，无论芝麻绿豆嘅嘢或者乜嘢嘢事嘅时候，我哋无论咩嘅事情，当我哋都要全心地带到嚟神嘅面前，向神求。但系结果系点样样嘅时候，我哋唔需要担心嘅，因为结果神已经系安排咗。呢、这个结果未必系我哋想要嘅，但系呢个结果系对我哋最好嘅。当喺2010年，我心脏病嘅时候，当我好翻咗，另外一年之后，有一位弟兄佢遇见心脏病，佢呢位弟兄咧谂住都系过咗呢个圣诞节啊、新年啊嘅时候咧，就会去做通波剂。但喺圣诞节嘅时候，心脏病突然发生，所以即刻打电话十字车。上车嘅时候，佢仲同嗰啲救护人员喺度倾偈，但系当去到医院嘅时候，就已经过咗身。咁你话神点解救你而唔救呢位弟兄？神点解救我唔救呢位弟兄？谂唔谂到？我曾经思考呢个问题。神在每个人身上有不同的计划。神留我在世界上的时候，我可能有些事未做完。这位弟兄虽然是已经过了身，但是他在神的身边可能还有福气。在每个人的身上的时候是有不同的计划，神有，但这些计划是最好的。当我们看回我们生命的里面的时候，当我们看回头的时候，大家细心去看看，虽然是有高高低低，有顺境有逆境，大大小小，但是大大小小的里面，你会可以看见神在 在你身上施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留下很多的痕迹，神的行迹。我们一起低头祈祷。我们天上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主。只要我们是信靠你，只要我们是忠心的向着你的时候，你就叫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都不怕，因为你与我们同在。神啊，我们多谢你这个应许。主啊，但愿我们在今世的里面，我们都不会背叛你，求你叫我们能够忠心的紧紧的依靠你。主，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祷告，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